国宝一百，件件精彩。在四川的中部有一座不大的城市，名字叫遂宁。2003年6月30日，遂宁市一施工队在一个名字叫金鱼村的小村庄施工时，挖到了一批瓷器。在挖出瓷器的一瞬间，整个施工队立刻陷入混乱，大家一哄而上，开始了激烈的争抢。事发以后呢，公安局以最快的速度展开了追缴活动，最终呢，追回了47件瓷器和一件铜器。这是金鱼村第二次出土窖藏，但它的结果与第一次截然不同。金鱼村第一次发现窖藏是在1991年，那次出土的文物数量比这一次多很多。金鱼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落，全村呢不过数十户人家。1991年9月的一天，金鱼村的村民王世全因病去世了。由于金鱼村地处平坝，那什么是平坝呢？这是一个地貌术语，就是指四周呢有陡崖，顶面呢基本平坦的类似高台状的地貌，所以当地的人呢都会将死者葬在自家的菜园子里。王世全的妻子文碧珍呢，按照村里的习俗，也准备把墓地安置在自家的菜地里。于是呢，文碧珍就找来风水先生测好了方位，就由王世全的几个哥哥呢带领几个乡邻呢就开始挖这坑。这墓葬坑挖了没多深呢，突然就传出金属的撞击声音，大家忙把这泥土扒开，原来是一只锈迹斑斑的长柄铜器。大家拿出了这件铜器呢，又尝试着往下挖了几锄头，没想到底下除了几件铜器，还有挺多的瓷器。这下王家人呢就有点糟心了，因为这块菜园早先是一个地主家的乱坟地，土改的时候平整土地，坟包呢全给推平了，在包产到户的时候分给了王世全，这才成了一块菜地。从别人坟地里挖出东西来实在是晦气，而且本来准备当天下葬的死者呢也就没法下葬了。其实王家人不知道，他们挖出来的东西根本不是什么地主家的陪葬品，而是一批南宋时期的窖藏瓷器。窖藏我们以前说过啊，它跟墓葬遗址都不一样，窖藏大多数时跟战争灾祸等突发情况有关，当灾祸降临，古人为了减少损失，就把金银呐、铜钱呐、贵重的器物等有价值的东西呢埋在地下，等待日后再重新取出来。我们今天发现的窖藏其实就是那些一直埋在地下没机会取出来的东西。正因为受主人重视，所以窖藏中出土的器物大多比较精美，而且很大一部分是当时的上等产品。窖藏的文物呢，在不同时期的种类不同，商周时期呢多是青铜器，比如我们讲过的陕西岐山董家村的窖藏，唐代呢做多件金银器，比如我们也讲过的何家村窖藏，到了辽宋金元那多以瓷器为主了，比如我们今天讲的金鱼村窖藏。目前在四川出土的宋元窖藏瓷器数量特别大，总结了一下，窖藏埋藏的手段大概就两种，一种呢是把东西先装进容器里，比如陶罐、陶缸或者大铜盆等等，然后再用东西盖起来，或者直接倒扣在疏松的沙桶上，这个就比较简单。另一种埋藏方法呢，就是把东西直接埋在地下，东西放的时候首尾衔接啊，重叠堆放，在容易磕碰的外围摆几件铜器，然后用细沙土把器物的间隙填满。王家人挖到的这个窖藏就属于后一类的埋藏方法，所以他们首先碰到的就是铜器。 此时王家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挖出了是一批宝藏。就在他们考虑啊接下来该怎么办的时候，挖出东西的事儿很快就在邻里间传开了，周围的邻居们都跑来看新鲜。随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就好奇心呢也就越来越重，陆续就有人出主意说索性把这个坑挖开看看。就在王家人犹豫不决的时候，恰好有一个镇卫生院的医生在现场，看到这种情况就提醒他们说，随便挖掘地下的东西是犯法的，并建议王家人呢尽快报警。王家人想了想呢，便去村委会上报了相关情况。随后南墙镇干部啊，南墙派出所的警察以及遂宁市文管所干部来到了文碧珍家，核实情况后，遂宁市文物管理所呢给予了文碧珍等人呢各500元奖励，并协同当地政府部门将文碧珍邻居家的菜地呢划拨了一块作为坟地，解决了她丈夫的安葬问题。一天以后，文物专家就展开了发掘工作。就此，一批震惊国内外的宝藏在埋藏了800多年以后终于重见天日。经过文物部门的悉心挖掘，这块小小的菜地里共出土了1000多件文物，除了少量的石器和铜器，绝大部分是精美的宋代瓷器，共计985件。经过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的鉴定，这批文物中一级文物就有29件，二级文物有200余件，三级文物有500余件。这就使金鱼村发现的这批宋瓷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创造了国内外宋瓷出土的之最。也正是因为金鱼村90年代出土的这批瓷器价值巨大，使得当地人意识到挖出的瓷器可以发家致富，所以事隔12年后，当施工队在距离首次发现窖藏200米的地方又挖出了瓷器，引发哄抢就不足为奇了。2003年发现的这批窖藏埋藏的方式及年代与金鱼村窖藏一样，所以命名为金鱼村二号窖藏。二号窖藏绝大部分瓷器都是龙泉窑青瓷，金鱼村出土的两个窖藏近1000件宋瓷最后全部入藏当时的遂宁市博物馆。也正是因为这批宋瓷，遂宁市博物馆在2006年的时候由四川省文物局批准正式更名为四川宋瓷博物馆。两宋时期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次高峰，龙泉窑的青瓷、景德镇窑的青白瓷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品类。金鱼村的这批窖藏瓷器主要就出自于南宋后期的龙泉窑和景德镇窑，其中龙泉窑青瓷有376件，以各式小瓶呢占多数，比如有优雅的胆瓶啊、小巧的罐耳瓶啊、精致的瓜棱瓶等等，还有多件造型古朴的瓷炉，如龙泉的鬼市炉啊、三足立式炉等。景德镇窑青白瓷有602件，其中以盖碗、橘半盘等日用瓷为多，还有少量的造型精美的文房用具，如禅形的水鱼。龙泉窑因浙江龙泉而得名，历经1600余年，是中国制瓷史上最长的一个窑系，影响深远。宋代陶瓷工艺已经炉火纯青了，龙泉地区已知的窑址就有300多处，可见其鼎盛。宋代是一个提倡文治的朝代，朝廷注重礼制，尤其推崇商周之礼。宋徽宗将皇家收藏的古器物编成了《宣和博古图》，并以此为样本大量仿制三代礼器。尹如斋说辞里就提到，宋代制瓷体质端重雅洁，又有三代鼎彝之仪一焉。在这种风尚的影响下，崇尚商周古器之风在宋代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中流行。 龙泉窑受到这股重古风的影响，大量模仿烧制商周古器物造型的青瓷。龙泉窑以烧制青瓷而闻名，釉色苍翠。早期的釉色玻璃感都强，到了南宋的时候，由于发明了石灰碱釉，使得玻璃感减弱，乳浊感增强，这样的瓷器看起来就比较悦目，瓷釉厚润，似天然古玉，这是南宋龙泉窑的一个特点。景德镇青白瓷的釉色呢，介于青白两者之间。北宋时期，景德镇陶瓷工匠在当地的白瓷生产的基础上，成功的烧制出了色质如玉的青白釉瓷器。青白瓷的胎质细腻，釉色青白，因铁的元素含量极低，所以釉底清澈，胎质细节，釉色轻盈。景德镇的这一项成功的发明，很快的就影响了当时的福建啊、浙江啊、广东、广西、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区，相继出现了一批烧制青白釉瓷器的窑厂，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青白窑系。在数量众多的珍品中，有一件引人特别注目的大器，它色如青梅，温润如春水，线条流畅优美，这便是现藏于四川宋瓷博物馆的龙泉窑青釉荷叶盖罐，一件当之无愧的国宝。这件荷叶盖罐的口径呢为 23.5 厘米，腹径 31.7 厘米，足径有 16.1 厘米，高有 31.5 厘米，最大的腹围接近1米，罐身圆润，盖沿弯曲成荷叶状。这件大罐除了唇口和圈足部分通体内外施梅子青釉，釉层肥厚，色泽莹润，釉面光洁平整。早期荷叶盖罐的体型都比较小，而且多是青白瓷，这件荷叶盖罐的体量巨大，是南宋龙泉青瓷中最大的一件，堪称绝品。荷叶形盖罐这种器型以前一直被认为是元代以后才有的，但是遂宁窖藏出土的这件龙泉窑青釉荷叶盖罐，让我们知道了南宋后期就已经有了这样精美的器型。从这个角度上讲，它改写了我们的陶瓷史。意义重大的龙泉青釉荷叶盖罐能够保存至今，我们还要感谢当年埋下它的主人。那么它的主人是谁呢？它为何出现在四川遂宁这个小村庄里？要想揭开这些谜团，就要从历史中寻找线索。四川地区是两宋时期农业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有文献记载，四川啊，地狭而渔，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可见当时四川物产之丰饶。除了农业啊，像盐啊、糖啊、丝织品等大量生产，这使得四川当地的贸易往来异常的繁荣，瓷器作为重要的商品，此时更是大肆流通。经济繁荣时期，四川迎来了第三次文化繁荣的高潮，啊，第一次是两汉时期，第二次是五代时期。四川的印刷业一派欣欣向荣，文人荟萃，文学上的三苏啊、数学家有秦九绍等都是代表，当时就有人文之盛莫胜于蜀之说。遂宁位于四川盆地的中部，涪江中游，东临重庆，西接成都，是四川主要商贸城市的交通枢纽，号称东蜀之都会。在这样一个贸易交流繁盛、人文气息浓厚的大背景下，景德镇窑、龙泉窑精品大量出现在遂宁就不足为奇了。金峪村窖藏出土的瓷器品质优良，器型丰富，而且有同类瓷器多达数十件。虽然经过数百年的掩埋，这些瓷器仍然完整如新，找不到使用过的印记。窖藏中除了瓷器，还出土了十几件青铜小钟，其中有一件青铜小钟上 带有凤翔楼前心的铭文。前心呢、啊、这个心呢、啊、就是三个金字，金字多一般都用于商店的牌号或人名，那就是钱庄的意思，而凤翔楼有可能就是钱庄的名字。这个带铭文的小钟平时应该是作为招牌悬挂于商铺某处，此时作为标记同瓷器埋在一处，方便日后主人来寻找这批东西。由此就有专家推测，这批窖藏的珍品有可能是一些未售的商品，它的主人就有可能是个商人。四川是目前国内宋元时期窖藏瓷器出土最为密集、数量最大的地区之一。为什么这么多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四川是宋蒙战争前期的主战场。公元1234年春，蒙宋联军攻陷金国最后的堡垒蔡州，金国灭亡。金国灭亡不久，蒙古就开始在长江中游地区向南宋发起攻势。其实在三年前，即公元1231年，蒙古就已经率军入侵四川。截止到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四川军民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抵抗之战。宋濂的《元史·汪维正传》中对这段历史曾有描述：蜀土树篱兵戈，民无完居，一闻马嘶，辄奔窜藏匿。四川这片曾经物阜民丰的土地，经历过残酷的屠杀和战乱，可谓名声凋敝。《宋史》记载，成都府路淳熙二年，户259万，口724万。宋代的口就是指成年男子、同龄妇女，未成年的人是不计算在内的。按平均每户5人计算，四川人口在淳熙二年的时候约有1290万。战争结束11年后，到了至元27年，四川地区共计16.5万户，人口大约为82.5万人。这就意味着四川人口从战前的1290万人锐减到82.5万人，可见当时战争之残酷。在这样的乱世之中，多数人逃难，不便携带贵重物品，所以就就地掩埋，希望还有机会回来。但从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知道，大部分人都回不来了，他们或者被杀，或者背井离乡，所以这些东西就被后世发现了。这件龙泉青釉荷叶盖罐呢，在发掘之初，罐内藏有99件景德镇窑青白釉菊瓣碟。酒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长久之意，菊花的菊也跟安居乐业的居谐音。据此我们有了这样的设想：南宋末期四川处于战乱之中，龙泉窑青釉荷叶罐的主人指挥人手掘开地面，将他最珍视的荷叶罐小心翼翼地放在最稳妥的位置上，并装进了99件青白釉菊瓣碟，盖上盖子，期待着国家早日平息战乱，长治久安，家人也能够团团圆圆，安居乐业。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